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东吴大学政治系教授刘碧荣，今天为您回顾这个礼拜重要的国际新闻呢。第一个，我们当然先看南北韩的情势。南北韩情势呢，那么在金正恩1月1号呢表示愿意跟南韩呢那么和解啊，那么某种程度的和解来参加平昌冬奥之后呢，那么双方开始进行了几次接触。那么在1月15号早上呢，那么双方代表在板门店北韩管辖区的统一阁举行了实务的一个会谈。会谈呢，在这会谈上呢，北韩同意派140名艺术团参加平昌冬奥。那么北韩呢，这派的呢，就是他最高级别的三池渊乐团啊。三池渊是北韩的一个湖泊呢，北韩的呢，这种各种乐团的美女外交啊，从金正日开始到金正恩呢，都乐此不疲。这也是北韩外交的一个特色。他们达成协议之后呢，那么17号呢还会再谈呢，那么就是更进一步的进行会谈，是更多的一些细节啊。那当然呢，在这次金正恩呢，他对南韩出招啊，有和平的攻势，可以说是金正恩在外交上呢，你说他是又下了一步棋，然后缓和了国际上的压力啊，为自己争取到更多的一些时间。那么但是另一方面呢，当然你也可以讲到是南韩的文在寅，他也希望在朝核问题上或者导弹的问题上呢，能够增加南韩的话语权。可是作为一个小国，你作为一个要增加话语权，大国不见得同意你走那么快啊，不见得那么他们总希望他大国希望他能够控制整个情势。所以文在寅在跟北韩的进行接触同时呢，也必须安抚美国的情绪。所以在上一次接触完了以后呢，文在寅在记者会上就表示感谢川普啊，感谢川普，因为当然这件事情呢，那川普支持，那感谢川普呢，那么他并且表示啊，他跟北韩的接触呢，是为北韩的这个朝鲜半岛的无核化啊提供了一个平台啊，因为这有接触，那有平台，平台可以谈到北韩的去核子和无核化。那当然这事情完了以后呢，但是北韩当然生气了。14号的时候呢，北韩呢就发表声明，批评文在寅，你感谢川普干什么啊？你根本谢错了人啊！那么并且说这个在南北韩的问题上呢，你说对话是为北韩无核化提供平台，那根本是糊涂的诡辩啊！但是北韩必须这样的反应，但是这样反应14号反应，但是15号的一个务实的会谈并没有取消。北韩事实上呛声了，他说你如果再跟美国这样子的话，那我就不参了，然后就不参了。不过那是一个北韩的一个呛声，但是后面的这个务实的这参加的谈判还是存在的。那南韩的外交部的副部长林胜南1月16号到20号访问美国。1月16号到20号访美国，你就向美国做个汇报，是说跟北韩谈到底谈出来一个什么样的结果，现在进行是怎么样。这可以看得出来呢，虽然在朝鲜半岛上你说两韩的这小国他们想走自己的路，但是事情上并不是这么容易啊。那么并不容易，所以他顾虑到美国的感受，他还有事情呢，当然要向美国做个汇报啊，到底美国跟韩国是盟邦嘛。那么任何的跟北韩的契合啦，或者核武有关的，或者一些怎么样的对话谈判，那都必须让美国能够掌握啊。这是我们看到朝鲜半岛的一个情势。第二新闻呢，我们看德国，因为我们非常关心的就是到底德国的它的联合政府，因为去年9月选完之后，政府一直谈不出来呢，联合政府到底能不能够谈出来。那最早的时候呢，本来的那么选完之后呢，第二大党社民党呢就说他们跟这个梅克尔的基民党合作那么久，结果把自己的这个形象越做越差，影响力越做越小啊，所以去年9月的选举呢，那么社民党的选举就得票率非常非常的难看啊，非常难看，所以社民党这个主席舒尔兹就说这次就不跟这个梅克尔的基民党举行联合政府了。可是梅克尔呢，这政府组不出来，因为他跟其他的小党，跟这个绿党，跟自民党，结果在11月的时候呢，自民党退出了这个联合政府这个谈判，组不出来呢，于是梅克尔呢又跑来跟这个社民党的舒尔兹说，那我们是不是在谈，我们两党在举行那么大联合政府的一个谈判啊？那舒尔兹呢，本来是说不要呢，一开始说不愿意参加，但后来改变。因为他如果不参加的话呢， 那么梅克尔呢，他的选举他就没办法就再选，那就再次投票呢，说不定让德国另类选择党就比较激进的这个政党呢，他的势力会增加。所以那么舒尔兹也不愿意见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好，他开始谈判。在上个礼拜五的时候呢，那么谈出来了一个初步的一个协议，好，谈出来初步协议呢，那在双方的自民党呢跟社民党呢谈了28页的一个协议，那么同意组成，起码初步组成那么联合政府呢。所以在上个礼拜五谈出来以后呢，好像德国的政局稍微就稳定了一点呢。那么梅克尔就表示啊，那么考虑参加1月23号到26号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啊，那就表示我国内的政府如果组成了，那我参加世界经济论坛，那么跟马克宏会合，那希望呢共同来抗拒川普的这个保护主义。那换句话说，国内如果组成的话呢，那么在国际上梅克尔决定重回国际舞台，让德国重新站到这个国际舞台的中间啊。可是问题是真的组成了吗？啊，这才是一个大的问题。结果没想到呢，他们上礼拜五达成了这个协议之后呢，这个社民党内部很多人反弹。那么在1月21号的时候呢，就礼拜天的时候呢，在波昂将举行党员大会啊，然后甚至呢，那根据社民党的他们内部的规定呢，你组成联合政府呢，要全部的党员要超过半数能够通过，那全部党员超过半数通过，那这里45万党员有半数以上通过联合政府，这个几率那没有人敢打包票。那他的问题出在哪里呢？就是他如果加入联合政府的话呢，他就是大联合政府12年来第三次的每一次的重点都不是特别一样啊，都不一样。那么在这个社民党里面呢，支持组成联合政府的那么这议员讲，好，你别忘了，我们在大选只拿了20.5%的选票，那今年跟基民党合作能够拿回来这么多东西已经不错了啊。比如说那么基民党在我们的压力之下呢，他们同意对这个德国的教育做更多的投资啊，那么这个新的法令来规范移民的这个法律啊，就移民不是随便都进来，规范移民的法律。那么而且呢，我们也促使了雇主啊能够对劳工的健康保险方面做承担更多的一些负担，哎，这都是我们从基民党那边得到的一些让步，所以这个协议是不错的。可是社民党那边比较年轻的这一派，他们有一派，这派就比较激进，他们讲说不是，他说你这个谈判几乎放弃了我们社民党，就左派社民党两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政策。第一个呢，我们说逐步淘汰私人的健保政策，改成这个公家的这种保险，结果你没有，你这个还是这个政策你没有到。第二个呢，那么我们要将它就是最有钱的一些富人呢，富人税要增加，结果呢也没谈到。所以在很多地方草根的地或者是年轻这派呢，他们是反对这样的一个联合政府的一个协议。那么在朝堂中的国会里面务实的比较资深的说，当然要支持，因为我们本来就没选好，你根本不可能要到你理想中的这么多。所以是理想跟现实能不能妥协呢？那就看社民党他内部到底他能不能够说服，那就支持的能不能说服这些草根，能不能够在党大会上或者在全党员投票上能够通过。这个通过了，那才算进入到这个联合政府。可是即便联合政府组成，因为他们的票真的是不太多，所以这不太多组成以后呢，这很可能最后的联合政府呢，很多政策还是受到处处的牵制，梅克尔还是没有办法像以前那样子那么呼风唤雨。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所以那么欧洲的一些观察家就讲，很可能几次选举下来，德国会像荷兰一样变得好多党，因为它社会逐渐的分裂。不像以前一样中间有一大块主流的力量，它的社会已经开始在变，而这个变化会影响到欧洲后面整个的发展，所以这是我们观察的一个脉络。第三个新闻呢，我们看美国呢，那基本上我们抓的是美国跟伊朗的政策，因为美国伊朗政策呢，因为川普上来之后呢，那么他一直讲说他废掉这个以美国跟伊朗的这个核武协议啊，伊核协议， 而且在1月12号的时候呢，那川普的讲法现在他稍微有一点点缓和，他说他将最后一次搁置对伊朗的主要制裁。好，那么就决定要不要对伊朗就最后一次搁置，要求欧洲盟邦呢，你们跟我们一起啊，四个月内解决伊核协议的灾难性的缺陷啊，四个月内就是5月12号。这话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根据当时的伊核协议啊，美国的行政部门必须每90天向国会报告，说伊朗是否履约啊。那履约如果没有履约的话呢，那就制裁要重新要恢复，所以每90天要向国会报告。那美国总统呢，每120天必须决定一次是否搁置制裁啊。那川普呢，去年十月的时候呢，拒绝向国会确认伊朗是否遵守，所以川普就打了一个擦边球，他没有说伊朗到底遵守还是不遵守，因为如果确认没有遵守，你就要制裁，就要重新恢复，那么事实上伊核协议就撕毁了。那川普呢打了个擦边球，他就说没有，他是我拒绝去承认认证他有没有做。那么这一次呢，他就说好，我最后一次搁置，因为每120天嘛，最后一次搁置，就是搁置那1月12号，那就是到5月12号。5月12号之后呢，那么如果说没有办法修改的话呢，那我真的退出了。所以他现在只是搁置，他并没有真的退出或撕毁，他又留了一点回旋谈判的一个空间。空间呢，川普的意思就是说，那么在解除对伊朗的这个制裁的时候呢，你伊朗在美国有1000亿美元的资金被解冻了，可解冻的人民生活没有改善呢，你仍然是穷兵黩武啊，那这是不对的啊。那另外呢，他也讲了伊朗的这个要将将近100个和伊朗的飞弹项目和其他非法活动有关的个人和实体啊，重新列入制裁。换句话说，他说我制裁的，我解除的是核武的。那飞弹项目的名字是另外一回事儿、啊、那些新的制裁也会再来啊，就是还是有一些小制裁。那么伊朗方面当然非常愤怒啊，伊朗说那已经达成的协议呢，当然不改了，那怎么可以改呢啊，不改，而且说你还对飞弹的别的项目对我进行制裁，你已经跨越了红线，那你已经太超过了，那我现在必须要怎么样的报复。当然这样的双方都是喊话。喊话之后呢，那欧洲啦、中国啦或者其他的这所谓安理会的国家怎么出来调解，然后怎么样的维持着协议，或者怎么样说服川普怎样去改变他的主意啊？有没有可能伊核协议成不成也影响到中东这一块的安定与否能够持续保持，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关注美国的一个重点。对，上个礼拜我们在抓三大块的新闻为你做个分析，我们下礼拜再见。